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天恒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天恒中医师好。
大文姐好，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及冲进马桶的排泄物大便、
医生都会告诉我们三不五时看一下自己的排便顺畅度，还有它的颜色它的大小，那就可以评判健康与否了。
对啊，因为我们这些排泄物啊，不是只是单纯说它只是冲进马桶的排泄物，某种程度可以透露出五脏六腑，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它的健康与否。
有人常说如果你刚吃完东西马上上厕所，马上就把它排掉，叫做不聚财。
有些人是吃完早餐之后他会习惯性的上厕所、这有可能是比如说前一天的消化物质、那当然用的粪便在我们的直肠、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它因为有进食的关系，它会刺激到我们的感觉神经，会回馈到大脑去，然后知道说它要开始放松肛门的括约肌，让它有所谓排便解便的那种便意感产生。但是假如说是你每吃个东西三餐饭后吃一下下，然后就马上去上了厕所，而且解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有些食物的残渣，甚至看到食物的原型，然后甚至比如说一刚吃什么就马上就拉什么，那种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顽固不化，东西没有消化你才会看到食物的原型嘛。有时候我们看诊的时候会一直问说你的便便是大便是什么质地啊，味道重不重啊，会不会夹杂一些食物的原型啊，食物的残渣啊，问到最后啊，那患者都会觉得为什么医师对我的大便这么好奇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直追问这些事情，因为其实它可以无形中透露出很多的讯息。譬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顽固不化，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脾胃比较虚寒虚弱的人，就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力量没这么充足，火力不这么充足，所以他的消化时间也许他要花更多时间去消化这些食物，可是假如说他吃进去之后马上就排泄出来，表示那个消化的动力是不足的，吃进去马上从头直接灌到尾。其实这样有时候他们排便出来除了也许是夹杂食物的渣渣之外，其实它的分量其实也是少的。有时候民众啊，我们最常在问诊的时候我说你排便好不好顺不顺啊，民众会觉得还可以吧，我每天都有上厕所。其实大家会把顺不顺把它定义成我有规律的上厕所，这就代表正常。可是我们有时候都在追问一下说你有规律上，可是的量啊以及质地甚至它颜色甚至会问味道，它是不是会有一些酸臭味，因为像有些属于那种肠胃型感染的人，比如说他可能就诺罗啊这些病毒感染之后，他有时候解出来的粪便会有夹杂一些酸臭味，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拉水，这是带给的意义上的程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比较好奇一点这个医生有提到顽固不化这样的人他的体质呢，胖的还是瘦的？
通常我们看到都是有点虚胖虚胖型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瘦，就有点像是林黛玉那种弱不禁风，一看到他就觉得他怎么那种怕冷，他四肢摸起来温度就不是这么的高，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腹部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肚脐周围啊，就是我们十二指肠的位置，整个温度啊是很冷的，因为按理说那个地方是我们所谓的核心的温度的地方，因为毕竟肚脐后面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命门穴，就我们身体会有一种微微的火，温温热热的，很像我们在做热气球，像是水源这样子冒出来，温温的，所以会让这个我们的核心温度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可是呢，做复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肚皮整个是凉的、冷的。我们就说，是不是你平常在饮食上面、排泄上面，是不是消化就不是这么好？然后通常我们有时候看他的体态，也许可能有胖，可是是那种比较虚胖的，但是也许他的体态是比较偏瘦的，但是他可能面色上看起来就不是这么有血色，比较苍白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问诊上面都会再多问一些，他的消化系统是不是不是这么好。
既然提到那个肚子冷热的问题啊，那像那种人家说肚子烫比较大，这样的话他的肚皮摸起来是温的还是比较凉的？
通常我们就是摸下去啊，我们不是只是摸表层，有时候我们手搭上去我们会有些人是有温度，就算他在胖它的温度其实是可以透出来的，但是对它会有那种就是我刚刚说会有点像是涌泉这样子的感觉，会有温热感透出来。不过我们会发现啊，台湾的饮料店实在太多了， 大家很喜欢喝一些含糖或者是比较冰冷的饮料。
嗯，
其实我们在摸他们的肚皮的时候，触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摸肚皮，其实摸四肢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皮肤是比较偏冷偏凉的。我印象中有一位他是久坐在冷气房工作的人，
嗯，
然后因为他就是办公室都是负责递饮料的，第一次来看诊的时候就说，哎，他很容易拉肚子，吃什么打什么。嗯，然后的确那时候做复诊的时候就发现，哎，他的 肚皮是水水的，就很像在摇那种锥烫的那种感觉，对，松松软软锥烫锥烫这样子。然后而且我们在摇的时候还听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水的声音
哦。
然后那时候就，哎，问说，哎，你很常喝饮料吧？而且是会冰凉透出水来的那种冰冷饮。他说，哦，对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哪家饮料最好喝。
哦，
后来我当然除了开药针灸之外，就请他说，哎，我们先从去冰，你原本是冰冷饮，就是七八分放冰块，我们把它去冰，喝常温水就好。他就后来发现他自己的肌肉就比较不会那么酸痛，甚至他会觉得，哎，晚上睡得也比较沉。因为我说，对啊，因为我们人是恒温动物，所以他其实你变成你肠胃道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去把这些把它代谢掉。而且我们所谓的冰冷饮不是，哎，你喝到直伤到肠胃，其实别忘了。所谓的口腹之欲啊，光是你从闻到味道看到食物，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开始启动了。所以有一句成语说的很对啊，望梅止渴。
哦哦哦哦哦，
我们看到梅子的时候，哎，好像唾液好像无形中就开始分泌了。
嗯，
所以唾液其实它也是消化系统的一环之一。我们从食物在牙齿那边咀嚼，胃的黏膜其实不是食物吃下去从胃才开始，光是从口腔、食道、胃，然后到肠子、大肠、直肠，这样其实它是一连串，我们的粪便食物是过五关斩六将，其实消化某种程度是会需要花很多力气的。
刚刚医生有提到久坐的人也巴豆嘛比较看烂豆烂豆哈，那像这种久坐的人他也会影响到他的脾胃吸收吗？
其实也会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久坐办公室的人，你如果午餐可以去外面吃饭的话，回来尽量让他稍微有点走动一下，消化吸收一下再进行午休。不然有时候譬如说趴着睡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胃啊在我们的横膈附近，之后当胃撑饱的时候，我们横膈会顶住的。所以有些人说，哎，他吃饱饭后很容易胃食道逆流，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胃发炎，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横膈造成我们的胃跟食道接口喷门那个位置变得比较极度的收缩，其实有时候这个情形就会造成所谓的胃食道逆流。
欸，那如果直接平躺呢，平躺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平躺也不一定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横膈它有因为重力的关系它可以比较自然的往下，可是平躺了之后重力的力量其实就减少了。有些胃食道逆流的患者他有时候就会抱怨说，欸，我为什么晚上睡前总是会咳个几声，因为平躺状态下，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问他说，欸，那你在睡觉前你几个小时你有吃东西吗？有进食吗？然后他说，哦，有，我有吃宵夜。那边的那个胃这时候是鼓鼓堵堵的，其实这时候反而会加剧胃食道逆流的发生。
有些人说，欸，年轻真好，我就算是吃了宵夜我睡觉还很 OK， 但是当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在睡觉前稍微吃一点东西，就刚刚阿里边困啊，好像胃里面有东西还没有消化，让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吃东西还是要定时定量，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睡前尽量呢不要吃东西啊。
对啊，因为睡觉的时候后其实应该是让你的消化系统让你的五脏六腑有一个彻彻底底的休息，毕竟他工作了一整天嘛，我们不能让他过劳啊。所以其实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让你的消化系统有一个净空，然后让他有一个充分时间缓缓的休息，隔天起来你的消化系统才开始工作嘛。因为我们所谓的大肠经也是在早上的时候开始运作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追问患者说，哎，你套在起床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饥饿感？就我后来发现有时候诊所来的患者大概有一半以上吧都跟我说，饥饿感哦，好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如果晚餐吃很多的人早上特别容易饿，那个算是饥饿感吗？
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问说，哎，你吃的分量，就是你刚开始有饥饿感，可是如果你吃的量没有到很多，所以 有时候是你之前无形中吃了太多食物把你的胃给撑大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问说，哎，你吃进去的量，以及说，哎，你到底是吃的是这种汤汤水水的啊，还是说，哎，是假？有些人早上的时候是假胖啊，或者是假米饭啊，或者那其实代表的意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习惯老是吃那几样，比方说我早餐吃的永远都是三明治，然后我的中餐永远就是吃那几样青菜跟肉，会不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导致我们的排便也不太一样？
当然如果我们习惯某些饮食方式的时候，我们消化系统也会适应这些食物，当然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民众饮食上还是要均衡饮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些人他的食欲明明就很好，吃东西也很多，可是为什么一看他就是那种瘦瘦的，然后或者以前像那种嗯声嗯声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追问一句话，就是啊，他的用餐环境舒适吗？因为像邵文姐刚刚有提到嘛，早餐有些人喜欢吃三明治啊，比较那种方便，因为有时候因为工作的繁忙，有时候大家要赶车啊等等，其实吃饭其实是比较仓促的，有点吃一个啊配一个水，然后就吞吞就赶快去上班。所以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之前诊间有一个小孩就是被妈妈带来看诊，然后妈妈就直接抱怨说，我妈妈都说我养这个小孩养得很没有成就感。我说怎么了妈，这小孩成绩也不错啊，就是怎么会养得没成就感。她说没啊，他跟隔壁的那个小孩他明明同岁啊，可是他都比他就是瘦了 好几圈这样子，都没漏这样子。因为妈妈因为他有做很多功课嘛，他就说哎，我也让他吃很多很营养的东西啊，很均衡啊，早上有坚果又有牛奶又有什么什么等等的。就后来听起来感觉好像很都很正常啊，结果后来就直接问他说，请问他的早餐在哪里吃的啊？
车上吗？不会吧？
对，就在车上吃的。
哦，所以孩子吃的紧张啊。
对，然后我后来就直接问那个弟弟，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吃吗？或你会不会吃到睡着啊？他说对啊，我都是一边吃一边闭眼睛，然后在那边抓三明治来吃。
哦，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说美味当前要好好的去享受它。
你要想嘛，他闭着眼睛然后把食物塞进嘴巴里面，那个会嚼很多下，我觉得应该是不太怎么可能。
哦，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说哎，他已经习惯某种饮食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肠胃其实也会慢慢产生一些演变出适应这些饮食方式的方法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追问说，哎，他之前排便什么样状况啊，现在变成一样，这中间过程中是不是饮食方式是不是有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哎，吃的东西有没有变化，或者说，哎，吃的频率，或者说，哎，他的用餐环境好不好？因为现在的大家生活方式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时候我们甚至在路上就看到一些上班族，就是拿着早餐，拿着三明治、吐司，就是往嘴巴里边走边吃。其实这样的进食方式真的太仓促了，有时候真的咀嚼没几下就吞下肚，其实在胃里面它反而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研磨这些食物。所以我说每一个进食方式其实光从口腔那个步骤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像我很喜欢在网络上看那种吃播秀，那你会发现哦，奇怪，这些大胃王怎么这么厉害，他吃面就等于用像是用吸的，连咬都不咬。然后甚至我还有看过那种吞肉法，就那牛排，因为大胃王要比赛嘛，所以那个牛肉吃进肚子里面啊，他几乎没有咬，就直接让他硬吞下去。这样子的这种吞不经过咀嚼或是咀嚼不够久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排便？
会啊，所以其实我后来看这些大胃王参赛者，后来发现都有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哦。
之外，其实光是比如说我们喝热汤，他们这样快速的吸食的时候，其实都会灼伤到我们的食道。所以像食道癌，其实有部分原因是，比如说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造成食道癌的发生。除此之外，就是狼吞虎咽或是比较滚烫的汤汤水水，其实也会伤我们的食道。
有些人说啊，我都不怕羞，愈羞我吃愈紧啊，那是他天生体质好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啦，因为其实我们毕竟这些细胞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然后这样刺激它，其实就像我们细胞表层那个黏膜，其实都是一直在受到伤害发炎。当它出现警讯的时候，那就是它真的是没扛紧你这样子的负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譬如说西医在做肠镜的检查的时候，就会说，哎，你这个黏膜有点红红的，然后甚至有长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哎，它这显现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当它慢性发炎的时候，其实它也许不太有什么一些症状的表现，可是它明显 在病理上面、病理学上面就有一些征兆出来，所以其实这是潜藏的警讯，只是在还没有病症表现出来、没有一些病痛，就没有肚子痛啊，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忽略掉这些行为。
能不能做一个小归纳，排出来的粪便的形状跟它的颜色，其实跟我们吃东西的习惯、吃东西的氛围感，还有我们吃东西的速度是有关的？
这是绝对有关联的。
如果说我的粪便排出来有血怎么办？
哦，这个是有时候是警讯哦。有时候我们大家会说，之前是不是有些外痔啊、内痔，就是痔疮造成的出血？通常我们的血，我们会问说，是鲜红色的还是暗色的？如果是鲜红色，我们会比较倾向于是不是痔疮所造成的出血。那如果色有可能是，它的下消化道其实是有所谓出血的反应，就是说它有些慢性的发炎所造成的出血，所以这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民众去医院不妨做一下粪便的潜血反应检查，因为这也是大肠癌、直肠癌他们在做检验的时候必要的项目。
好，粪便的颜色呢？
通常粪便颜色我们有时候问啊，就是说譬如说有些灰灰的粪便、其实这就不是正常的。但是假如说它残留一点菜渣，然后甚至说有时候民众会说它有一点点黄黄，然后很黄，所以你是不是前阵子可能吃了比较多咖喱啊之类的，的确会影响色。最常遇到就是说有些人说他紫色的便便那我就会追问说最近有没有吃一些火龙果啊等等
葡萄酒啊，喝葡萄酒啊这样。
对，它会比较属于那种天然的色素。但是还有一种便便是绿色的那种灰灰绿绿的，其实有时候是有肝有病变的时候，其实肝胆方面有病变的时候会造成灰灰绿绿的粪便，其实这时候这是异常的反应。通常我们看到粪便有异常的颜色的时候，都会追问说这是属于单次发生还是说它短期内有多次的发生了然后在腹部啊或者是说食欲上面是不是有出现一些问题，以及它的短期内体重是不是有急速的下降其实这些讯息其实归纳出来，有时候会发现其实不一定是消化系统，也许是肝胆方面有疾病也会造成粪便的问题。
但就看一个排泄物就能够去判断我们身体的状况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天恒中医师这么详尽的解说，再次谢谢医师咯。
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